好，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台，在两个时空，在两个国家，没有围墙，我们一起敬拜，我们感谢主。我们听到大陆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们朴实的生命，圣灵的清流。这在我们北美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所以今天跟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一同台侍奉，我感到非常荣幸。上一讲我们也听到小敏姐妹，她自己生命的见证，让我们很受激励，我自己。86年来美国，87年信主，灵命的成长，可能也是伴随着迦南诗选的诗歌在成长。我想当年小敏姐妹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农村的小丫头，现在已经做奶奶了，重量级了。我现在也成为爷爷，远牧师也成为老爷。这是一代人的故事，一代人的使命，也是一代人的见证。我们谢谢主，让耶稣团契在这么一个特别的环境下能够建立。我们知道，经过了疫情以后。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在变化，教会同样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教会的情况，那北美啊，特别是美国教会啊，这些年来，特别是经过疫情，我们看到也有挑战。美国教会教堂空置啊。就是教堂的空置率很高，很多的大型教会、教堂，我们这里叫 mega church，都开始没有人，教会、教堂现在已经没有人荒凉，教会因着疫情，人数也不断的流失，美国教会平均回来的大概不到50%。甚至在北美神学院都开始萎缩，因为招生的人数减少，神学生毕业就业的机会也因着教会的数量减少而困难。我们北美教会面临的挑战和大陆。教会面临的挑战，都是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神要做新的事情。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心里的主，我们的主耶稣，站都不用站起来，他坐着为王，这是我们的大平安。好，谢谢主啊！在北美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牧者找不到教会，牧者找不到羊群，羊群找不到牧者，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我们感谢主，耶稣团契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特别的时候成立。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只要知道耶稣掌管明天。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说过，你只要在地上被人举起，你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谢谢主，你的话立定在天。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唯独耶稣， 不见一人。我们谢谢主，你能做这样的工作，你必定会做这样的工作。求主，你亲自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一位全新的耶稣啊。这个题目听上去啊，好像一个比较特别啊，英文比较清楚，就 Brand New Side of Jesus。耶稣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神，这是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清楚，他的爱、他的属性、他的神性，甚至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的耶稣很希望我们对他的认识能够一步一步的更新，一步一步的升华，又真又活。他希望我们有对他有全新的认识。我想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他也有这样的，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心啊。他多次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耶稣都说，都问。啊，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耶稣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批门徒放下了他们的一切，甚至放下了他们的家庭，来跟从你。他们如果不认识你，他们怎么会来放下一切来跟从你？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唐突。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些放下东西、放下一切，甚至全时间侍奉他的门徒，与他同吃同住，问他，你们说我是谁？啊，如果这句话问其他的福音朋友还可以理解，但是问这批门徒，啊，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我们不认识你，我们怎么能全时间侍奉你呢？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心，他知道，他巴不得这些愿意跟随他、侍奉他的人真认识他，因为他知道他不容易被人认识，他又是神又是人，啊。所以耶稣他有这么一个心，啊，他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自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清清楚楚的宣告啊，在约翰福音，门徒当时放下一切来跟从他，心里也知道。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相信。但是耶稣的问题问他们，就是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中，在你们的教会生活中，在你们的职场生活中，我是不是你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这个意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毫无疑问，但是在我们在你们的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你们有没有把我当做你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知道，年轻人谈恋爱、结婚，常常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对不对啊？ 互相认识啊，然后呢，到了一定程度啊，双方可能都认为知根知底了啊，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啊，因为认识了，他可以嫁给他了，他可以娶她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听到这样的，结婚了多年的夫妻吵架，说。我当时眼睛瞎了，怎么嫁给你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吧？你当时不认识他，你怎么会嫁给他？耶稣说的那个是生命的体认，同吃、同住、同生活。我们对他的认识一步一步的深化。你们说我是谁？我相信。我们见主那天，耶稣一定会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啊，其实我们知道 C.S. 路易斯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有名的，基督教的思想家啊。他自己就说过：“我对上帝的观念必须一次一次被粉碎，上帝亲自粉碎我对他的观念，他是伟大的偶像反对者。”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断的在深化，不断的在晋升。他把他看作是上帝在带领他，啊，因为如果对耶稣的认识僵化了、固化了，就是偶像。啊，C.S. 路易斯就这样讲：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跟我们以前在我们心中没有升华、没有晋升、没有更进一步的又真又活的在认识的话，就有可能成为我偶像啊。他这个路易斯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他的名著《返璞归真》啊这本书。至少我当时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路易斯他说的耶稣，和我当时所知道或者在教会里所教导的那个耶稣的观念有一点不一样啊。我想读过他的书，特别是《返璞归真》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啊，他的那个耶稣对耶稣的认识好像非常特别也非常深刻，所以这就是他自己讲的。他在不断的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追求，让他自己对耶稣有一个更近身的认识。这个就是耶稣所问：“你们知道我是谁？啊，你们说我是谁？”我呢也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圣经中遇见耶稣的一个真实经历啊。那么这个经历呢，已经是现在看来已经20多年前啊。这个经历当时也是发表在海外校园举目上面是，名字就是一次圣灵充满的经历。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神在我身上的这个工作，啊，当时我们来到美国，啊，我们大部分都是无神论，啊，我们被传的是耶稣，我们信的也是耶稣，当时的耶稣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单纯。我们中国大陆从来没遇到过，没有听说过，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爱、他的恩典，很清楚的吸引着我们。但是，进入了教会，进入了侍奉，慢慢的发觉。一个很单纯的耶稣，渐渐的变成了深奥。 变成了复杂，甚至有的时候难以琢磨。原来跟耶稣很亲切，很亲切啊，很亲近，很亲切啊，可以摸到。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发觉变深奥了，变复杂了啊。特别是在美国啊，我想大家在美国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美国的教派啊，教堂很多啊，在一个小镇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教堂啊。各种各样的教堂，各种各样的宗派，他们有的时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啊，当时我们就觉得，怎么耶稣这么复杂，那么多的教派，那么多不同的教义，啊，所以我心里呢就有困扰挣扎，那么这个挣扎呢，也就写在了这篇文章里面。我就把这个文章当时的这个挣扎的心情啊，跟大家一下分享一下。就我来到美国后呢，信主，87年信主，然后呢，带着侍奉啊，在我家就开始了团契，也领了一些朋友归主。但不久我就开始对自己的属灵生命不满足。我当时的状况是，头脑中属灵知识很多，觉得自己很深刻，但就是在这个生命中活不出来。在侍奉上软弱无力，我怀疑自问：这活水的江河的属天生命，怎么到我这里竟变成了几乎枯干的小水塘？而且耶稣越来越难以被，就人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包裹了耶稣，所以就很困扰。我在各宗各派中寻找，在各属灵领袖中间比较，在基督教的传记人物中揣摩。那段时间追求得很辛苦，也常常怀疑、迷惑，甚至论断。但外表还是强装属灵，啊，这个就是我当时的情况。已经信主了啊，我们知道我们无神论。啊，到信耶稣本身就是个飞跃，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呢，又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挑战，就是这个啊，这样的属灵挣扎呢，信主大概持续了近10年啊。我就觉得，怎么一个当年那么清纯的一个耶稣，怎么现在有点摸不着了？啊，所以我当时呢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啊，我就到了一个自己到外边找了一个小房间，啊，放下教会的侍奉，放下工作，放下家庭，带了一点吃的东西，啊，就准备在那里安静一下，啊，准备好好的反省怎么回事情。啊，想重新寻回当年跟耶稣的那个单纯的关系，啊，那我当时带的那本圣经就是祈祷本，红字版的祈祷本中文圣经，啊，大家也知道，那就是从翻译过来的 Study Bible 也有红字版，啊，我带的那个是红字版的祈祷本圣经。我当时在读经的时候，下意识的就看到，或者就觉得，在红字，就圣经中出现的那个红字，我的眼睛就停住了。这个红字，我知道就是耶稣亲口说的那些话。我突然有个感觉。我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从来没有读过。我其实，在做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就对四福音应该是很熟了，很了解了。然后进入侍奉以后呢，四福音我们要传福音，要教导啊，甚至写文章，对四福音应该很熟。但是当时就突然发觉，我从来没有读过四福音。从来没有读懂耶稣的话， 而且那个红字的字里行间出现了耶稣的生命性情。我甚至可以感到他好像从圣经中走出来，后面衬托的就是整本圣经，再后面就是整个宇宙，这么一个立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耶稣从圣经里出来了。我当时是这样记下的啊，当时记下就是四福音字里行间出现了主耶稣的生命性情，他的所言所行亮出了他的所思。信主读经近10年，我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正认识过主耶稣。啊，当时真的是读了一辈子，大半辈子书了，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本书。他好像是在读我。当时我就听到两句话，神跟我说两句话啊。第一就是你的生命性质坏了，啊，这是这个话不是像雷一样的，是非常平实的，讲了两遍，你的生命性质坏了。但是我听到了以后，几乎瘫在地上，这个房间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嘛，也没有邻居。如果这个房间有一个洞，我就想钻。信主前，我用属世的伦理道德伪装自己；信主后，不自觉地用属灵的外表伪装。这一刻是很深很深的光照，当时我羞愧万分，就想钻地洞。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一个假冒伪善的伪君子。他不是跟我说您做错了哪件事，你的哪一件罪行，他是说你整个生命就是个坏的。你说你是用一个不善的生命在行善，你是用一个坏的生命在做好事。哎呀，当时我非常羞愧啊。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有认罪悔改啊，牧师也教导我们啊，我们自己也常常有，但是这个不一样啊，我啊从来没有这样。他这句很平实的话，就是平平实实，不是像打雷一样的，我基本上就爬不起来了啊。我觉得我是这么一个东西啊，然后感谢主，他说到我这里来，第二句话就是到我这里来。他没有出现形象，也没有出现双手，他就是把他的话，那个特别是红字，他自己所说的话，他把它打开，到我的话里面来，吃我喝我，他是这样用他的话把我带到他里面。你的生命性情，你的生命性质坏了，nature，你的本质是坏的，你不知道，你的本质实际上是坏的。但是到我这里来，恩典，这是恩典。他把他的话打开，用他的话亮出了他的生命性情，把我接到他的生命性情里面。这个就是耶稣的恩典。哎，我当时要不是这句话，我爬不起来。啊，我觉得不能，我根本就是不是个东西啊。好，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就回去了。我呢也没跟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啊，跟家人稍微讲了一下，因为当时在美国啊，在美这些追求圣灵充满啊，这个也有很多不同类型，也很混乱 啊，所以呢，我也不讲，我觉得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要仔细的看一看。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等候了2年多，将近3年，我发觉我身上出现了，真真实实的出现了4个变化，我把它写下来了。啊，第一，圣经被开启了。就从此读圣经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以前也能读啊，能讲能写啊，也有很正常的读经灵修习惯啊。现在的读经不一样了啊，很享受读经是读人啊，是好像在跟耶稣啊，特别是耶稣主耶稣亲口说的那几百句话，几乎可以吃喝在。旧约中也看到了主耶稣的无所不在，啊，整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我经历了，然后对主耶稣有了全新的认识，啊，所以我刚刚讲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你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会信主吗？我会受洗吗？但是我发觉认识和真认识，知道和真知道，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而经历了从圣灵中认识的耶稣与从知识中认识的耶稣的区别。耶稣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啊，然后开始真实的谦卑下来啊。其实我在想，人只有碰到主才能真的谦卑啊。原来。也根据各种属灵的教导来操练谦卑啊，来操练谦卑，结果越操练伪装越深，将表面的操练，操练成深，将表面的骄傲操练成深层的骄傲，结果成了一个不真实的人，啊，在家和在教会，啊，好像是两个人，啊，不真实，那次以后就知道啊，人。因为神已经整个的就你的生命性质坏了，是吧？我还有什么好骄傲的？还有什么好自义的？我后来才明白，这保罗在侍奉的晚期，他都跟人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神是这样子让人谦卑啊，不是我们自己来做谦卑，然后。心里有释放的感觉，有爱，啊，原来对，其实，在原来我们近10年的基督徒生活中，我越追求属灵，捆绑越多，心胸也越狭窄，论断苦读也随之加多，追求到一个地步，不要说别人，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了。现在有恩，对恩典有了真实的感觉，一个感觉啊，对罪性那个 nature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啊，也慢慢觉得弟兄姊妹蛮可爱的啊。这4个变化后来是持久的，所以我圣灵就感动我把这篇经历写下来啊。其实，耶稣颂啊，我们看到耶稣颂，我摘下来，在讲的这个耶稣，跟我当时经历的这位耶稣非常像。我们不仅是学习一位历史的耶稣，也不仅是高举一位教义所归纳的耶稣，而是定睛一位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的耶稣。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说的。圣经中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当下为我们做的。啊，这是。直接从耶稣颂大信篇里面我摘录的啊，认识耶稣有2种，一种是围绕耶稣转，一种则是进入到耶稣里面去。啊，这跟我们 美国人的信徒啊讲的 "knowing about Jesus" 啊和 "knowing Jesus"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knowing about Jesus" 和 "knowing Jesus" 不一样。也就是说，有一种认识是在外面转，有一种是直接进入到耶稣里啊。这是耶稣说，耶稣说所说的。所以提到耶稣说呢，我当时呢，我记得好像远牧师还在海外校园啊，在服侍，我也跟他，我觉得他对耶稣的领受和我所经历的有点像，所以我跟他也有很多在这方面的交流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也去他家，他也去我家，来到我们家。我们两个人谈耶稣可以谈很长时间，啊，很有意思。那我觉得他对耶稣的领受，非常特别啊，我也很希望他能够写下来，啊，能够帮助啊各地的教会啊。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耶稣颂从开始萌芽，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本书或者听完这120讲，其实中间经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底下，属灵征战空前剧烈，甚至残酷的一个环境中，这本书才出来。我当时可以说是这本书一个见证人之一啊。当时最难的时候，远牧师他也找了一个地方啊，像可能像我一样，一个屋子，在那里写这本书。当时好像找不到他了，他也不说话了，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他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在一个坟墓里。啊，真的是，他在哪里？只有刘丽丽他太太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有时候都联系不到他。这本书，这个信息的出来不容易，我自己觉得是从撒旦口中所抢出来的一个珍珠。不是这本书有多好，也不是这位作者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这本书的信息，它的 message，它的信息太重要了，是时代的信息，是末世教会的信息，是耶稣的号角。我当时读了以后，就有这个感觉。所以撒旦要阻挡，但是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我们今天看到不容易，后来发生了疫情，大家都知道，啊，在美国，在中国，教会基本上没有供应，啊，因为不能聚会了嘛。这个时候，120讲，每一周一讲，2年多，一片一片的发在网上，造就了不光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也造就了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早有预备，知道疫情要发生，知道疫情，教会需要信息，要按时分粮。所以上次小敏姐妹做见证，特别是大陆的弟兄姐妹读到了耶稣颂， 听到了耶稣颂120讲，非常有帮助。这是真的，这个信息它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自己听了以后，读了以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耶稣颂用非宗教的语言将耶稣的真貌返璞归真。然后再说一遍，耶稣颂用非宗教的语言将耶稣的真貌返璞归真。啊，我建议大家，我相信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听过了、看过了，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去看看撒旦所阻挡的信息，神所要我们听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哪怕你有不同的看法，我也真心邀请你去听听，去读读。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说过：“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啊，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邀请我们来吃喝他的肉、他的血，啊，实际上就是他的话、他的灵。啊，因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啊，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位神是道成肉身的，只有我们的耶稣道成肉身，所以听神的话可以成为吃神的话。啊，这个是耶稣他为什么邀请我的肉是可吃的呀？啊，你们说我是谁？一个菜谱不是看，一个菜是要吃的。耶稣从大信篇里面讲到，怎么吃喝耶稣？吃喝耶稣就是细读耶稣的生平，咀嚼耶稣的话语。揣摩耶稣的心肠，品味耶稣的所行，默想耶稣的所事，融入耶稣的生命，领悟耶稣的神迹，信入耶稣的大能，呼吸耶稣的空气。啊，大家注意这几个动词，啊，这个叫吃喝耶稣。所以耶稣的话是可以吃的，可以揣摩，可以品味。他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就会让我们有行道的能力，就能帮助我们成全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颂同样也讲到，这样的吃喝耶稣就不会将信耶稣偶像化、口号化，避免了抽象的高举耶稣，具体却忽略耶稣。因为偶像是不能吃喝的，而生命是能吃喝的。这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啊，这位耶稣非常的奇妙，他掌管宇宙，他是掌管宇宙的昊天上帝，却化成了马槽中的婴儿。三一真神本体的真相，却道成肉身30年，默默无声了。上帝在地球上只要一秒钟都是非常金贵的，他却30年不讲话。登山变相的荣耀光体，却消失在加利山的十字架上。平静风浪的大手，却垂下洗作门徒的脚。死里复活的圣体，却将杯服侍海边的早餐。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耶稣拜在十字架上，毫无保留的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个生命。我们明显的看出一颗为父的心。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活出耶稣， 你说家庭中会减少多少的争吵？教会中弟兄姐妹会减少多少的批评论断？教会与教会之间会减少多少的纷争分裂？神学和教义会减少多少的辩论争闹？因为这个耶稣啊，一颗为父的心啊，怎么就是一个柔和谦卑、为父的心？保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自己也讲过啊，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在初期教会，保罗就说过这样的话。在今天末世的教会，教会需要更多的父亲，不要太多的师傅和法官。求主怜悯。我最后，我就想用奥古斯丁的一个祷告来结束我的分享。奥古斯丁说：“主啊，我像走迷的羊，用尽心思切切地寻找你。我疲于在外面寻找你，然而你却已安家在我里面。我曾念慕你，可想你；我在大街，在世界的广场徘徊，却找不到你，因为我在外面寻找那在我里面的，难怪徒然。”啊，求主施恩。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也感谢蔡长老刚才的分享。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高举耶稣，死死地抓住耶稣不放？我们信了不就行了吗？我们信的不都是耶稣吗？我们这个基督教里边的一切，不是都是围绕着耶稣转的吗？都是关于耶稣的吗？我自己的体会是，信耶稣是把它当作核心，当作生命，因为没有耶稣就没有一切，有了耶稣就有一切。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绝对的。有时候信错了，信偏了，比什么都不信还可怕。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信耶稣。当然，我们都是从信耶稣开始的信仰生活，一开始就它就像太阳，像大光，照亮我们。但是后来，事物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我们也习以为常了，大光好像就暗淡了。我们要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互相提醒，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他。为什么这么绝对？因为我们的父神就是这么安排的，他的救恩就是把独生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自己的体会，在信耶稣、传耶稣的过程中，我就常常仿佛听到魔鬼的声音，好像是说：“只要你传耶稣，我就不放过你；只要你不传耶稣，我就放过你。”我意识到这种征战，这也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2000多年前，同样的征战。一个罪人传耶稣，和一个法利赛人不传耶稣。这么说吧，耶稣喜欢的是罪人，传扬他、信他、跟随他。我们都知道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我们信耶稣的就要传耶稣。蔡长老，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的交流，我们深深的感到，圣灵若不做工。我们就没办法认识耶稣，没办法信耶稣，没办法传耶稣。若不在圣灵里认识耶稣， 我们就永远无法真的认识耶稣。刚才蔡长老讲到圣经的那个红字版，红字版就是那个凡是红字都是耶稣亲口说的话，凡是耶稣亲口说的话都用红字标出来，这么一个圣经的版本。读到红字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像是天外之音，从天上飘下来的声音，句句扎心，句句超然。为什么？蔡长老说，那是他被神的话开启。结果是什么呢？圣灵。认识耶稣，必须在圣灵里认识耶稣。而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那个红字。就是灵，就是生命。当然，旧约神也向我们说话，新约也借着见证对我们说话。但是耶稣直接亲口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红字的，这一点非同小可。我们直接与耶稣面对面，心连心，直接被他的灵感动，直接进入他的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蔡长老开始这个题目是一位全新的耶稣，有的弟兄姐妹就问：耶稣不是不改变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怎么是全新的呢？其实这个全新的意思是一位与世界全然不同的耶稣，他自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但是。他不改变，我们却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他。为什么？因为若不在圣灵里认识他，你就无法认识他。而圣灵在哪里带领我们认识他？在他的话里。所以，读圣经、读耶稣的话，在圣灵里边成长，归根结底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耶稣。若不认识他，认识什么都没用。若不靠着他，我们什么也靠不住。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耶稣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在耶稣里，神向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你看，我们要知道人的事，我们要知道他的灵，他的心灵在想什么，在怎么动。所以，圣经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就没有人知道。那么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要知道人的事，要知道人的里头的灵；我们要知道神的事，要知道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界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感谢主，蔡长老今天讲的这些话都是深思熟虑过的。我们乍一听呢，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一般的人不谈这些话题啊，他为什么要谈这些话题？这是他深思熟虑过的。我深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偏离。圣父把圣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跟随他，在圣灵里边认识他，得着他，我们一生一世能够跟随他，与他同工，传扬他，这是莫大的福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情况如何，他不会离弃我们，我们也不会放弃他。这就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认识耶稣，信靠耶稣，传扬耶稣，与耶稣合而为一，将来到他那里去。 感谢赞美主，现在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